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两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美羊羊和那一年。两位书香家人都是和刘文已经多年保持联系的老朋友了。好，在回复这两封家书还有读这一本真实的传记奥卡人的心声之前呢，刘文要先送上一首诗歌给这两位特别的书香家人，也给所有的书香家人呢、谢谢你陪刘文走过春夏秋冬，我们也一起感谢神，无论在什么季节都牵着我们的手继续向前走。一起来听这一首《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你都陪我安慰我，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每一年在特别的节期，总是会收到美羊羊的家书哦。而美羊羊也常年呢在留言板关注书香园地这个节目，在这么多年来呢，每一次收到你的问候总是非常的感动，在信中话家常也让人格外觉得温馨，真的感觉是主里的家人呢。好，谢谢美羊羊总是在节期来信问候和祝福刘文，我也求神加倍的赐福你，无论你的身心灵或是你的服侍你的家人，都能够在新的一年更蒙福，而且呢，有主的圣灵在当中引导，每一天所思所想所行都能够蒙神悦纳。另外，那一年已经一段时间没有来信了，很开心再一次能够有那一年的讯息。在信中特别提到一件代祷事项，刘文会放在心上，常常为那一年祷告的，也求神保守那一年的心怀意念，能够有圣灵的引导，能够每一天呢明白神的带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本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啊！五位宣教士到奥卡人中间传福音，但是还没有真正的进入他们的领地就已经殉道了，但是下一代也就是史蒂夫·塞因特却是可以和他的杀父仇人共同生活，并且爱他们，为他们谋求福利。来到尾声了，这本书呢总共有24章，我们今天会进入第21章，要看完第20章两个世界之间，以及进入第21章外来客的地盘第一个部分，一起来读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瓦达尼人让我教他们如何开仓库、办学校、盖房子、修理发动机、制牙、用电脑、连接电灯和电池、签支票、做校服、种水稻、当导游、记录基本账目等一切他们想要掌握的技能。我相信这些都办得到，可现在他们要我做的是帮助他们从石器时代一跃进入航空时代，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告诉过他们，外来人能做的事他们都能做，但他们负担不起，除非定期开展诸如我们为奥卡人的一帮朋友安排的那种真正的体验旅行，这样也许能够满足经济需求。但是特门塔驾驭不了塞斯纳172，他虽然足够聪明，但不够高大。我已经试着教他飞行，他样样都掌握得好，只是不会飞直线。当我指着远处的标志物让他飞过去时，他无一例外的会偏离航线。我后来终于发现，这是因为仪表板挡住了他的视线。身高的确是个问题。在路上，瓦达尼人从不清除高到能擦到我脑袋的障碍物。塞斯纳也不给身高只有1.6米的客户制造飞机，我们得设计自己的飞机。可是政府绝不会给特门塔颁发飞行执照，除非他先领到高中毕业证，但他又要花上好几年时间。没有证书，他甚至不能开始训练。我说，看来你觉得这样很好，我也考虑一下， 如果上帝同意，我们就照办。毫无疑问，办成这件事的确要靠神迹。瓦达尼信徒比我更有信心，他们告诉我，他们要不断地跟上帝请示这件事。上帝的回答比我预料的来得更快。我在出丛林的路上遇到了坏天气，不得不改到特纳，丛林边上另一个有跑道的城镇。在那里等待天气转晴时，我发现跑道旁系着一架超轻型飞机，它只有两个座位，的确算得上轻。我以前从没想到可以为瓦达尼人弄一架轻型飞机。我正打量着，飞机的主人过来了，他问我想不想坐上去兜一圈。我想看看飞机的性能怎么样，于是接受了邀请。天气转晴后，我们起飞了。二冲程的小发动机就在我们脑后轰鸣。为了盖过发动机噪音，我大叫着问，你有执照吗？他用西班牙语回答，我没有执照。我又问，你曾经坠过机吗？他回答，当然。然后指指一小片沙滩，一片草地，还有另外两处，那些都是他在发动机熄火时迫降的地点。我赶紧提出要带他乘我的马交号兜风，我想赶快逃离这架用线绳连接又不怕坠机的无照飞行员驾驶的小飞行器。然而我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一架超轻型飞机正是我们需要的。一年以后，在几个朋友和杰西杰米的帮助下，我将一台澳大利亚制造的飞机发动机安装在一架独特的组装飞机上，又给它装上了起落架，更换了燃油系统。经过改装，整部机器能在几个小时内拆解，整架飞机中除两个部分外，其余都能作为随身机行李带到厄瓜多尔。我和儿子们以及几名志愿者先造了一架飞机，看看想法是否可行。我们将第二架打包作为行李登记，带上了我们的官方承运人美洲航空公司的飞机。零部件空运到尼莫帕德后，我教特门塔和其他几位瓦达尼人如何用螺栓把预制好的部件组装起来，再用特制布料将框架蒙起来。最后我们将部件空运回谢尔米拉，在那里给机翼蒙布，组装主体部分，然后试飞。瓦达尼人兴高采烈，我们在尼莫帕德将机身组装好以后，他们就在老房子前面的小空地上互相推着跑。两个人坐在飞机里面伸出胳膊充当机翼，还有一两个人在后面推，另外有人学着发动机的轰鸣声让试飞像那么回事。当然我们也遇到了挫折，用螺栓将两半机舱拧在一起时，我们砸漏了一个内胎，需要补丁、胶水和压缩机。尽管我一点也不愿意，但还是得跑到当地的五金店搜罗一切所需的东西。组装飞机的时候，我们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观者，瓦达尼人正在造飞机的消息不胫而走，几乎像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一天，一群克丘亚人来访，说自己听到了一个荒谬的故事。他们风闻一些瓦达尼人，就是曾被称为奥卡人的那一群，正在造飞机。我告诉他们这是真的，并带他们去谢尔米拉，让他们亲眼看看。特门塔和其他几位瓦达尼人正跟一位经验丰富的飞机制造师、几名志愿者，还有我一起组装这架小飞机。有几位级别相当高的空军军官居然也来参观了，而且忍不住插一把手。看到一位高级军官与特门塔肩并肩干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能让两个处于厄瓜多尔社会阶层两极的人平等地走在一起。最后克丘亚人示意我跟他们过去，他们退到一边问我，瓦达尼人真的是在自己造这架飞机吗？他指了指特门塔和另外几个瓦达尼人，特门塔正在指导几个工人，然后检查他们的工作。克丘亚人说，如果他们能干这个，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我说，你们也可以。记得我上幼儿园时与某些一年级的朋友说话，他们说，哦，还在上幼儿园，你太嫩了，等你上了学再说吧。后来又听到，等你上了初中再说，再往后是高中、大学。科丘雅人、像瓦达尼人、舒瓦尔人以及遍布世界的成千上万个边缘人群一样，正在为得到认真对待而努力拼搏。可他们得到的回答一直是，你们不够格。这是一种歧视，会使有能力的人陷入一种特殊的贫穷，精神赤贫。我说，你们也能干这个，眼见为实。科丘雅人说，你会帮我们吗？我不能帮他们，但我告诉他们可以找别人求助。他们只是可怜巴巴地笑了一笑，说，谁会帮我们干这种事？我们只不过是土著人。他们走后，瓦达尼人直问我，你为什么答应帮助我们，却对科丘雅人说不呢？我没说不，我只是告诉他们我正忙着帮助你们，所以帮不了他们。我为自己辩护，但他们仍不放过我。你跟外来人想的一样，你以为什么都要你来做，我们没说你也应该教他们，但你要是教会我们，我们就可以教其他不会的人。我们当然可以。我想那种可能性就像瓦达尼人造自己的飞机一样。那天晚上我无法把这个想法从脑中驱散，只为一小群人设计制牙工具、飞行器、特殊的发电设备实在没有意义。然而如果研究发展的成果能汇集多个土著人群就有意义了。那一夜，创立原住民技术与教育中心的想法诞生了。与其给所有贫穷且没文化的人提供医疗服务，还不如教会他们自己照顾自己。给他们鱼，不如给他们钓竿，为什么不教他们制作渔具，并教其他人做同样的事呢？这是我考虑过的最不现实的想法。我认识到，我们不应该把别人教育得像我们一样，用我们的方式做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改造工具和训练方式，好适应那些需要使用的人。当个人电脑开始普及的时候，我拒绝学习 MS-DOS 操作系统。我知道电脑公司迟早会醒悟，有几百万人想购买并使用他们的产品，但不会因此变成电脑怪才。我是对的，用不着让几百万人像电脑专家一样思考，他们开始让电脑像我们一样思考了。这与我们的问题在某些方面是一回事，大不相同之处就是我们的市场更大，唯一的障碍是大多数人，比如瓦达尼人，并不知道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他们不知道经过初步训练，利用根据他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设计出的工具，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小问题，这些人大都没有钱，也不会读书写字。瓦达尼人提出了一个能给自己和其他数千落后人群带来生活变革的设想，但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并克服巨大障碍才能实现。原住民必须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外来人也必须相信这一点。虽然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但是成功给瓦达尼人和其他偏远人群带来的好处是无法计算的。我知道自己有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但还不知道该怎样落实。我们回美国已经一年了，杰西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他和斯戴芬妮求我带明卡爷爷爷到美国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假如我们能带他来参加毕业典礼，他就能留下来参加杰米的婚礼。这些安排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杰米的名字就是根据明卡爷的另一个名字杰米纳特起的。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也知道这几乎不可能实现。明卡爷没有护照，为了取得护照，他需要出示军方文件证明自己服过兵役，还得证明自己在最近的选举中都投过票。如果没有投票，就得出具官方理由。 这一切办妥后才是最难的一关，获得美国签证。我刚花了一年半时间更换自己的厄瓜多尔护照，甚至是求助于一位厄瓜多尔律师朋友才办妥此事。我能读能写，在厄瓜多尔还有熟人，而明卡爷只能靠我。不过幸运的特门塔已经拥有厄瓜多尔护照了，我想也许在帮助他们组装完飞机离开丛林的时候，我应该带特门塔和明卡爷到基多去。我们竟然用了两个星期就把飞机造好了，然后又用一个星期夜以继日的组装，终于可以试飞了。离我们约有50公里的三盖火山正在喷发，它喷出的烟雾和熔岩笼罩着丛林。我和一名志愿者坐在细麻布的椅子里试飞，所以我们不敢在空中逗留太长时间，而只能像莱特兄弟试飞时那样。我想至少应该给特门塔争取到签证，这样他就能去佛罗里达跟我做一些飞行培训了。但明卡爷几乎毫无希望，我只有一天时间在首都给他办理需要几年才能办好的证明，但我起码可以向杰西和斯戴芬妮表明我已经尽力了。星期五上午10点开门的时候，我们来到基多的美国大使馆，缴纳了面审费，拿到了一个数字非常大的号，但愿他们按周发放连续的号码。我知道如果号码代表我们当天在队伍中的位置，我们是没有机会得到接见的。看见等候室之后，我才意识到号码是按天发放的，有些人已经守了一整夜。我无意中听到一位妇女说她的孩子都在纽约，她申请探亲签证已经快有5年了。我们显然是在浪费时间。在给特门塔和明卡爷填写申请证件表时，我更加确信我们毫无希望。他们需要的所有信息，明卡爷和特门塔几乎都无法满足。电话号码没有，地址没有人给我们送信，或者托纳帕德下游第91个向右急转的河湾右岸上集市。银行，明卡爷唯一的银行就是他拴独木舟的地方。汽车，写飞机行吗？紧急情况下通知的亲人，虽然明卡也有13个子女和40个孙子孙女，还有几个重孙重孙女，但通知他们无意给领事官员出难题。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填的空，就是询问申请人职业的那一栏。我在2张表上都填写了猎手兼采集者。我交上表格，然后等啊等，前面的人被一个个叫到后玻璃窗前面审，又一个个被拒签。我刚要提议离开，就听见一名官员对同事说：嗨，瞧这个职业猎手兼采集者。他们笑了，我以为我们的机会来了，便示意特门塔和明卡爷跟我走到那扇窗户前。我问他是不是在叫我们，他看了看我的号码，叫我到一边等着。然而领事大人就在屋里，他也听见了下属刚才谈论的特门塔和明卡爷的职业。他从那位官员中拿过表格，说他要亲自对我们进行面审。他问我是不是填表人，是的，长官。他要问我认不认识这两个人，认识，长官，从一出生起就认识。接着他讲起自己的经历，他在加入和平队之前好几年就已经在厄瓜多尔了。他曾经读过一本书，写的是一个男人和他的4名同伴被厄瓜多尔丛林里的土著杀害的故事。他想知道我对那些土著居民是否了解。我告诉他，是的，其中一个杀死传教士的人正透过这扇防弹玻璃看着您。糟糕，我忘了自己已经在犯罪记录一栏中替明卡爷填写否了。不过领事没有发觉，而是问书中写的传教士和你同姓，你认不认识我说的那个人？我告诉他我认识，那本书一定是丛林飞行员我爸爸的传记。接下来他想知道我为什么希望带杀害我父亲的人去美国。我尽量解释， 那个人算是收养了我，我们现在是一家人，我儿子就要毕业了。而且他打断我的话，说他要开会去了，并且提出，如果你们在今天下午3点领事馆关门的时候再来，我会给这两个人发放一次性签证，前提是你要和他们一起走。可是我只见到一本护照，另一本呢？我告诉他，我会尽量在下午带来。现在我竟然解决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最困难、最没有希望的一环。眼下我还需要一本护照、若干证件照、军方文件、免除投票义务以及恢复名卡爷完整公民权的证明。我本想先闯最难的一关，好迅速败下阵来，然后就放弃。可是现在我不得不把2年的繁琐手续压缩在5个小时里办完。我们要拜访的各个政府机关散布在城市各处，而且加急这个词在西班牙语里找不到对应的词。如果你想谈恋爱，用西班牙语一定能语出惊人。如果你想简明扼要，用西班牙语就难说了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21章《外来人的地盘》了，明凯耶会不会顺利到美国参加毕业典礼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奥卡人的心声》，愿神赐福保护你，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拜拜。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献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